听歌曲，聊故事。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：昔日我曾苍老，如今风华正茂。作者阿浅。这周一，我到社区给老年人讲课，讲的是沟通。我举了自己的例子，爸妈希望我回老家，我却打算留在北京。举这个例子，我是想说明倾听很重要，双方互不倾听，只是针尖对麦芒，这种沟通是没有效率的。但叔叔阿姨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。一位满头烫发的阿姨坐在下面，声如洪钟地问：那你到底是要回家，还是要留北京啊？显然，他们不关心沟通的过程，只关心结果。这堂课气氛还是挺不错的，大家兴奋地聊个不停。后来，我几乎是喊着讲完课，最后合影、握手、散场。他们还在讨论回家还是留北京的问题。一位阿姨头发全白，瘦瘦小小的，系着紫色围巾，在经过我的时候笑着说了一句，再怎么聊最后还是老年人服软，年轻人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反复咀嚼这句话，年轻人真的赢了吗？不见得吧。据说古时候儿子会在家里继承父亲的手艺和产业，可时代变化太快，父亲也没搞明白，于是许多儿子和女儿离开家，去在大城市靠自己打拼。失去了庇护，那就各凭本事了，有人飞黄腾达，有人不得翻身。而包括我在内的更多人，或许还像蜗牛一样，背着个小房子，埋头唱着我要一步步往上爬。这个过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对心灵的围困。我好像渐渐失去激情和想象力。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小说比赛，那时候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小说更精彩，以至于没心思吃饭睡觉。有次出门见朋友，他们都吓了一跳，你怎么瘦这么多啊？小说本来不是这样的。我之所以开始写小说，是因为它给我很多享受，让我体验一个摇曳多姿的世界。可这个世界渐渐凋零了，在这场漫长的折磨过后，不要说写小说了，我连读都懒得读。我想我还有什么故事没读过呢？故事的起承转合不都是那么回事吗？这种苍老的心态，就像苏打绿在《飞鱼》的开头唱的那样，老船说这海上我都看过，老船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，老船说这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全然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做。不是老年人赢，也不是年轻人赢，而是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最后都无可避免地苍老了。最近读儿子的《超自然觉醒》，读完以后我发现人的苍老都是从与父亲隔绝开始的。我很少从这个角度思考，但越琢磨越有意味。我如果有一颗儿子的心，不管年纪多大都是年轻的。反之，我如果有一颗孤儿的心，无论头发再怎么乌黑浓密，灵魂却开始枯萎了。苏打绿主唱吴青峰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在我看来，这种抑郁的状态与父亲的疏离不无关系。在歌曲《小时候》的开头，他有一段念白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，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，好难跟他说心事。小时候 每个周末，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公园玩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。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，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。这种疏离会让孩子感到生命没有方向，从而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只见沙粒不见山，只见泡沫不见海。其实生活是很有意思的，飞鱼里唱道，看天国，看快活，看眼角耳际开出花朵，看遨游，看沉默，看飞过天堂人间生的耳膜。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美好没有看过，只是没人领着我怎么学着去看呢？搞不好看着看着就看偏了，像以前写小说的那样，渐渐忘了看小说的精彩和感动。不看这些，看什么呢？看技术，看奖赏，看稿费，这样看小说不萎靡才奇怪了。上周看日剧《红江鱼》，我有很深的共鸣。少年立川谈春，高中辍学，立志成为落语家。落语是一门古老的技艺，他为之深深着迷，志向很远大，但前途多险阻。爸妈的反对，评论家的打压，对同辈的嫉妒，都让他很难专注于脚下的路。好在他有一位很棒的师父，每当困难来临，师父就会用各种办法引导他，让他回到落雨的正路上。这些办法有时很难理解，比如谭春心浮气躁的时候，师父居然让他到菜市场工作一年，他差点不干了，我是来学艺的，不是卖烧麦的。但他还是咬牙挺了下来，最后竟然发现市场是个大学堂，那些经典段子源头就在卖菜大妈的对话中，在账房老爷爷眯着眼睛数钱的动作里。他像一条飞鱼，找到了飞跃的方式。一年后，他兴冲冲地回到师傅家，师傅慢悠悠地从楼上下来，轻哼道，我还以为你放弃了。他两眼亮晶晶地答道，我回来了，我已经是烧麦小博士了。这一年为一代落语大师打好了基础，如果没有师傅，或许他还像只小鱼苗在浑水里乱撞呢。儿子的超自然觉醒里写道，要拥有儿子的心，关键是顺服父的使命，而不是自己的使命。比如谭春按师父的方向走，最后不但成全了自己，还传承了技艺。但如果他一意孤行，这条路恐怕就走不下去了。上周末我参加了一次文字营会，这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一次营会了。一般说来，这种活动总有一个老师站着巴拉巴拉的讲，可是这次根本没有人这么做，大家拿着彼此的文章围成一圈，边吃苹果边吐槽，形式何等散漫。可我收获太大了，胜过以前所有的写作课。组织营会的范大哥也很奇怪，他跟我住一个房间，除了聊写作以外，还问我性格怎么样，有什么怪癖。他1955年出生，笑起来还像个孩子似的，三句话蹦一个段子，没事就揣着个相机给大家咔咔的拍照。范大哥说，那种几十人上百人的活动我办过很多次了，像一场暴雨过境，当时很强烈，过后留不下什么痕迹。我从神领受一个使命，是要陪伴。像这次这样吃饭能围成一桌的人数正好，不但这次，我希望以后5年8年我们还是一个小组，互相陪伴，走写作这条孤独的路。陪伴这个词让我想了很久。范大哥是个基督徒，对他来说，神的使命就是父的使命。如果他顺服自己的使命，那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一个环游世界风风光光的讲师。 但他顺服父的使命，甘心花时间陪伴十个不知道能不能成气候的人。这个选择给我很多触动，我想因为他顺服天父，因为他在祷告时自称孩儿，因为他谦卑自己，所以无论多大的年纪，他还像个热锅里的丸子，活蹦乱跳的。这次研会的伙伴们有不少都写公众号，我们发现每篇文章发出后心里难免有期待，这期待令人疲惫。期待什么呢？点击数、赞赏数、涨粉数。这期待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我们心里是自己的使命，想让自己出名、赚钱、被肯定。如果顺服父的使命，以写作为陪伴，眼界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如果我不求每篇文字都能戳中你的心，但求借着一篇篇分享，让你知道孤独的时候还有一个有温度的灵魂在这里，那么这个公众号才算写活了。可这有多难啊？飞鱼展翅的时候，是从一片海跃入另一片海。我若想付出爱，要先很深地沉浸在父的爱里吧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话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苏打绿的这一首《飞鱼》。
Sure. 笑声，独上。